我们这里祷告，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咱们就是感谢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平安的度过这些，能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得到平安。也求你
能够
一
直保守我们，
还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民，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些病毒，能够也保守这个科学家小儿科大的疫苗。今天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求你继续保守，能够让讲的和听的都能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都能明白来自神的话语。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我们更需要来自于神的圣灵的话语的宝贵的启示的能力。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天的光阴。好不好？继续我们自己的圣灵。
阿门。好，感谢，我已经开了哈，把那个架子给我就行了。我已经，好，我们就先把，如果视频开的话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就先开着这个语音，我们就一起准备读圣经哈。我们今天要开始来到，我们来继续看创世纪。创世纪，我们今天会看第十七章，是十七章。上个月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而且上帝的话语是没有一点的含糊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人理解神的话语，总是给他打一个什么折扣，总是用我们的理性，你无法想象，对不对？就像我们昨天讨论什么想象，喂，你都总很难，就这么的说，人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跟身体啊，都到阴间去了，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很难想象呢？请问，今天所有不信主的人哈，死了之后，他去哪了？去了，可能什么？那个阴间的火湖，对不对？阴间的火湖，那是不是只是灵魂去了那里呢？当然不是。但是是不是他这个肉身的肉体，当然也不是，但确实他是在阴间的什么火湖里。反正不信主的人就是死亡之后就去到阴间的火湖里了，那这是客观的。那耶稣这个完全的人，他就是跟反正跟我们其余的人是一样的，反正他是什么，跟死人在一起，那个死人，那就是什么，不信主的死人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总是从人的情感啊，人的理性来说，不能这样讲。就明明讲了，说你的肉体明明什么归回尘土了，怎么又肉体又下到什么那个阴间的火湖里去呢？这个好像很难，人的理性不能明白，你看到没有？但圣经里面其实就是这样，他被列在死人中间，跟囚犯同列啊，就他就是被神离弃，然后呢，确实在阴间里面去受苦。但是呢，我们所以好难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词什么呢，给予人的情感和理性的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呢，就开始把神的话语打折扣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亚伯兰说的，说什么？说从你本身所生的什么，才能成为你的什么后裔？那好了，他就把神的话语打折，打什么折扣呢？从我所生的，但不一定从我什么妻子所生，祖母所生的。所以好，就你看，这个人被在把神的话语理解什么？理解一半一半。再问你怪什么？神你怎么不说清楚呢？是从字面上全没说清楚，说从你本身，亚伯拉罕从你所生的。但问题是什么？夫妻是不是成为一体的？从你所生的，那你跟别的女人所生的吗？好，所以你看我们人，因为人的心已经破坏掉了，对不对？说哎，从我所生的，哦，他没有说是从我跟我妻子所生的吧？那我赶快什么？可以什么？再跟别的女人生一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的罪行，看到没有？人的罪行，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讲的：哎，跟自己的妻子生一胎、两胎、三胎都不能生儿子，怎么办呢？有个女人来了，说：哎，我愿意跟你生个儿子，叫你给我多少钱？你愿意能够养着我，把我包养着，我可以跟你生个儿子。哎，可以，反正从我生的就可以了。其实呢，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说，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兰同样面对着那个危机和错误，看到没有？神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说的是绝对没有错的，说要从你 他说通过在我身在我身上我的仆人送我的儿子，神说不算，从你所生的。神说话有没有错？没有错，是不是一步到位？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夫妻爱人成为什么一体的，是不可分的。那当然说只要求你问你没结婚，那神也不跟你说。当然说喂，神说从谢弟兄你自己所生的是你的孩子，你就把杨海清撇在旁边的话，那不对啊。那谁说我没有？我说从你本身说，你说上帝，你为什么不能说我谢家欣跟杨海清一起生的孩子？神说你多此一举。我说那句话已经包裹了，对不对？是不是包裹了？我当我说谢弟兄你要生孩子，你还要问我是跟我妻子生还是跟别的女人生的孩子？你心里邪恶了嘛？对不对？你的心已经邪恶了，看到没有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用了谢弟兄的名字，不介不介意吧？好，没事，我就是用一个名字而已。我们真的不是要，真的谢弟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说人的本身什么？人肉体，看到没有？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亚伯兰，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看到没有？有这个问题。所以呢，神没有错，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但是人对神话语的理解总是要给他打一个折扣，总是要把人的理性和情感里面有些东西接受不了的东西啊，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人认为合理的解释之后，就小心了。好厉害哈！神的话很多是不可理喻的，神的话有时候在你看来就是都是不可理喻的，你知道吗？其实今天我在路上的，我在群里面发那个每日与主同亲近啊，耶稣被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控告，把他带到比拉多面前。比拉多说：“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是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是。”啊，比拉多说：“那现在他们有很多控告你的地方，你不回答吗？”耶稣说：“耶稣仍不回答。”比拉多都觉得稀奇哦，什么稀奇呢？一般的话，你看到没有？如果你是谢弟兄啊，你被人冤枉了，被冤枉，可能你会仇恨冤枉你的人，就不用说，对不对？好，就算你不仇恨那个冤枉你的人，我给你一个申诉的机会，你会怎么样？不给你机会，你都想有申求神给你申诉的机会，对不对？现在主动给你申诉的机会，你怎么样？你早就很冤了，对不对啊？这可惜没有给你申冤的地方，对不对？给你申冤了，你还不抓住机会，你就申。但是耶稣却不回答，以致比拉多都觉得稀奇，你看到没有？耶稣所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都是不是按照你常理出牌的，知道吗？都不是按照我们人能够常规理性常规能够理解的。如果这样的，这个神就没有，不是一个伟大奇妙的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再去思考哈，很多真理并不是说我们认识会一样的，到一个深度我们都一下子都不可能，但一定要明白。
王学军问，可以有视频吗？
要视频啊。好，所以好，继续的思想哈，继续思想真理，要深化这种信仰的真理，要忠于圣经本身，要对真理本身要有更深入的思考。对，你不用说在耶稣身上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哈，说耶稣被埋在坟墓里，他怎么又下阴间去了？那我请问你，每个不信主的人死了去哪了？是不是到阴间的火湖了？那阴间火湖是什么去了？是很奥秘的不？他明明的是肉体是来自尘土归回尘土，对不对？对不对？但你说那个耶稣讲的那个财主去哪了？他在阴间的火里面受苦，对不对？受什么？他说我甚渴，对不对？能不能拉萨路蘸点指头来润我的什么？是不是只是灵魂？只是灵魂吗？灵魂要不要渴？会不会渴？所以这是个奥妙，但是客观事实是真的。他一定，他的那个是个很，我们不知道人死之后，人的那个血气的身体肯定来自人的归回身体了。但是在神看，他的身体存不存在呢？所以那是个奥妙。但你复活的身体啊，我们身体很多教导，对不对？是一个灵体，对不对？对不对？但这个很大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在人死亡肉身的血迹归回，但是他的整个的人又下到什么火湖里哈？这个不是灵魂本身而已，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他的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身体，很奇怪的一个身体，对不对？但是呢 确实在阴间里面受苦，而且什么呢？确实会渴的不？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根据是说，渴要滋润一下我的舌头，这个一定是有个实体的。这个实体既不是我们这个完全是这个归回尘土的肉身，这个又不是复活之后那个什么灵体，对不对？但是确实是有的。所以这个东西，哎呀，有时候圣经里面要反复去思考，反复去查考之后，圣经里面这个理解，当然这个有点难，但是我们那么，我们接着什么呢？我们反复思考，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十七章，到底上帝做事情是按照你的常理出牌的呢，还是超自然的成就他所有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上帝本身创造大自然，就是超自然的方法创造了什么？大自然，你明白吗？是不是？所以大自然的，你越觉得大自然是很奇妙的，你发现创造大自然那个奇是不是超自然的？对不对？一定是超自然的，超自然的才能创造大自然，才能护理大自然，这个很奇妙哈。我们一定要有对上帝的那种认识，要不断的提升。上帝是上帝，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人，所以一定要救主带领。但是我们又必须谦卑在上帝的话语面前，真理的绝对权威。那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亚伯兰呢，结果什么呢？他听从了他妻子的那个意见。你必须承认，在确实妨碍那些重大的事件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是女人先被引诱犯罪，对不对？那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在真理的这个方向上，上帝托付的责任是给男人的，那男人要负完全的责任。所以这时候男人必须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那个道，必须守住上帝给我们那些好像都是不合乎人情理的，不合乎常理的，不合乎我们的情感范畴里面能够明白的上帝的真道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十七章上帝又是怎么做事情的，他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常理来出牌的呢？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自己的家里哈，在家里他们呢就这样的，我来读一节经文，大家一起读，我们在场的弟兄们声音都大一点哈，然后呢你们已经有的也在会议室里面读弟兄，对不对？好，没关系，我们就起印的方法，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是用起印的方法跟着一起来读十七章，稍微长一点点，二十七节经文。来，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站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礼的男子 必作民众解除，因他废了我的约。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已有百姓的君王从他得出。
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你使玛丽活在你面前。
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至于你使玛丽，我也应允你，我也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到明年这时候，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
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
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3岁。
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
一起来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好，这里边我们感谢主啊，这一章就是比较厉害的圣经的里边的一个神学里面一个很大的讨论的问题，是吗？就是犹太人的什么割礼，对不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吧？神学上都有很多问题哈，所以你越查经啊，你发现没有问题越多，你发现没有，你在学很多的信条信经的时候发现，哇，问题更多，查这本完美的圣经都会产出很多不同的歧义，很多不同的看法，你想想，再加上第二轮人所编写出来的那个信经信条，你再怎么去理解，所以会慢慢的不小心就会远离圣经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切深真理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错谬的哈。真理是检验一切的标准，那有绝对真理就是圣经。那我们看到创世纪呢，第17章呢，来到什么呢？我们说神在16章看到了亚伯兰的一个因为听从他妻子的一个意见，从某个角度讲，妻子牺牲他的什么对婚姻的爱情的排他性，他都愿意牺牲，就让自己的丈夫跟他的使女夏甲同房，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哎，我们祖先犯罪带来的是犯罪，人类都成为罪人，我们的始祖对不对，亚当犯罪，在亚当里我们中文都成为罪人，对不对？那在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犯的罪里面，我们人人今天也会承担这个什么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亚伊斯兰世界什么对跟犹太人的关系，那再加上跟俩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关系，那犹太人其实变成也是逼迫基督徒，变成基督徒是变成什么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当然人为自己的罪恶，当然他总是要被上帝，信主的儿女是要被神管教修理的，那不信主的人呢，就会在罪里面一直的去沉沦，走向灭亡，这就是上帝所命定的，没有办法。好，我们看到什么呢？感谢主什么呢？神也保全了以实玛利的性命，这就是什么呢？上帝普遍的恩赐，一般人是用恩典，我一般不太喜欢用恩典这个词啊，有时候我在关键时候咬文嚼字，我是咬得很紧的。我说神给很多不信主的是有普遍的恩赐，比如说降日光给 义人也给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把它叫做普遍的恩赐。但是恩典看你怎么界定的，恩典我还是认为是关乎救恩的，一般我会用，但你要把它界成恩典就是恩赐也没问题，我们不是在这里要求，而是什么呢？要明白什么概念呢？神也因为毕竟在亚伯兰犯罪这个事情看起来当然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上帝还是来掌管这些事情的，上帝仍然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呢上帝仍然让万事都浮现效力，但是要叫爱神人的益处。好，我们来看，那我们十五章神说他在后裔上天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亚伯拉罕信神，在十五章的时候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对不对？就是十五章的第六节，对不对？十五章第六节。当然在这个大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结果因为先说老仆人送他的孩子，神说不算，要从你本身生的，然后在你的后裔上天的心海边那么沙那么多，亚伯拉罕信了，但信的当中有软弱有跌倒，所以面对什么呢？面对把神的话语打折扣了，把神的话语放在了人的情感和理性里面再去理解调和一下的话就麻烦了，结果呢就不彻底的明白上帝的那个旨意。谁说从你本身所生的，但是他把跟他的妻子分割开了，所以你看亚伯兰每一次犯的错误是什么？第一次犯的错是什么？在迦南地的这个时候遇到什么饥荒，对不对？就逃往埃及地，对不对？就把妻子说成是自己的什么妹子，所以这一次他把婚姻有所分离，也有所分离。他总是把夫妻爱成一体的概念总是放在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能够领受的一个位置，所以婚姻观你看到没有，我们特别小心，我们婚姻观是随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自己的败坏，世界的败坏，婚姻观的堕落，我们把婚姻观总是放在一个什么，所以很多地方你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丈夫他那么的认定，那么的有时候近乎不近人情的强调那么多圣经的好像我们认为可以有弹性的原则，是我理解。为什么呢？我们的亚当就有这个问题了，我们承认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夏娃，夏娃把责任推给魔鬼，对不对？那我们的始祖，那到了亚伯拉罕你也看到第一次当面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把妻子推出去，你说你是我妹子，免得他们因为你漂亮啊把我给杀了，看到没有？然后第二次呢从你本身所生的又把妻子分离出去，从我本身所生的未必是从撒拉所生的吧，麻烦了，大家好像都在这个怀疑一个动摇里面，很要命的。圣经就不怕你解开，一解开你就发现人太败坏了，哪怕我们信主的人这个肉身存在的时候太容易带入自己的想法了，你看到没有？亚伯兰够厉害了吧，信心之父吧，但他信心增长当中也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过撒拉那么美好的姐妹，对不对？很伟大的姐妹吧，照样有很厉害的对上帝心意的误解。你看到没有？接着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生了以后呢，她被轻看又抱怨，对不对？那撒拉要面对这个问题，你看她怀孕了就轻看我了，又跟丈夫抱怨，丈夫说那不让你生育的就不是我啊，对不对？而且是你让我跟她同房的，现在你又麻烦了，好，那你随你任意带她吧，那就她必须做出什么？他只能苦待他的婢女，他的婢女被他逃跑，他把这个回来，所以就生了以实玛利。好了，感谢主什么呢？到了十七章，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开始再一次的坚定跟他所立的什么约。我们十二章开始第一次呼召，十三章亚伯兰开始软弱，有一次的软弱。十二章后面就有软弱，遇到饥荒， 软弱，软弱之后呢，那上帝保全了他跟他妻子的关系，是上帝直接干预的，上帝直接干预。那然后亚伯兰在与他最爱罗德的关系上表现出很好的品德，对不对？上帝在大山上的工作，那上帝也坚定在十三章再一次跟他坚立他的约，所立的约。那十四章呢，好，因着罗德的问题又带来一个危机，但是亚伯兰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品德和气节，把奋不顾身的把他挚爱从敌人的手里抢回来，而且不贪别人的一根针一根线，带来十五章呢，上帝再次跟他的第三次的坚定跟他所立的约，这就是亚伯兰也信。十六章又来一次属灵的低谷，但是上帝仍然十七章坚定他跟他所立的约。我们要注意，神所说的话从不改变，不会根据你的表现如何我来调整我对你本来的那个应许，不可以的。上帝他所我们允许的他一定成就，他不是看我先跟你立一个约一个应许，看你的表现，你的表现好我就我这个约坚定，你的表现不好我就把我的约稍微打一个什么9.5折，好，你又好了我又回到9.8折，你又糟糕再给你一个9.3折9折。上帝不是这样，上帝的话是安定在天。你说那你不乖怎么办呢？那你基督徒在恩典里面结果不悔改犯罪堕落了，反正我得救了，那怎么办呢？你是谁？你能跟神对抗吗？更何况神已经爱了你，已经拯救了你，已经保全了你，是你不完全，你的肉身里面会犯罪跌倒，但上帝一定会修理你，一定会管教你，千万不要轻看上帝的大能。我们总是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理性，要把上帝的大能来调和一下，来维护一下上帝他的公义和圣洁，不需要你去平衡的。上帝本身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他的属性都不是我们能平衡的，他的属性是完美的，在他身上是不可分割的，超过我们想象的，是完美的属性，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什么上帝，你看第十七章是吧，第二节，你看第一节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看到没有？你就看到上帝每次他首先就是他是谁，全能的神。你也要相信，为什么有些神的仆人昨天神经里面说我信上帝，紧接着吗？全能的父，全能的父，什么？所以什么？你站在我面前做完约，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上帝完全主动的，上帝的立约跟我们平时我们立约不一样，知道吗？我们平时立约什么是要双方的什么要平等互助互惠互利，对不对？我们一般签合同是双方，但还有个一般都有个什么立约的一个公证人，对不对？一般说，哎，你跟你的，你看我跟我的女儿立了那个妇女之约，那还有一个长老在中间做个什么见证人，对不对？那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不需要见证人，因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我们双方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立的约，错了。上帝立的约是他单方面的，靠着他主权的恩典给我们立的约。你讲平等怎么平等？你是人，他是什么？神。那他不会错，他是把最好的心意给了他的儿女们，所以你必须要先确认这些基本的前提， 你才能够对神所立的约能够毫无折扣的，毫无担心的，毫无防备的。去无条件的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立的约。其实这个不叫接受，叫什么？我喜欢用的叫领受上帝的约。接受都有点把我们抬高了，我告诉你哈，都把人抬高了。你看，领受上帝的约，为什么？因为亚伯兰不可能做的，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亚伯兰自己都笑了，对不对？怎么能够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90岁的老婆还能生孩子？那我们都觉得不可理喻啦。你是当时的亚伯兰，你不要以为很简，所以今天我们看很多圣经觉得不可理喻，你怎么都没办法接受，你用你的理性没办法接受。调和一下，耶稣的精神下阴间了，耶稣的怎么受阴间的痛苦般的煎熬而已，都不容易。哇，我们总是要把它从人的角度、人的情感能够来、人的理性能够想象一个空间，确实不容易。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哎，我们请问亚当的名字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亚当叫什么名字？什么意思啊？夏娃的名字什么意思啊？亚当呢？众生之父。夏娃叫众生之母。亚伯拉罕呢？多国之父。撒拉呢？多国之母。层次清不清楚？层次很清楚吧？亚当是众生之父，亚娃是众生之母，因为什么？他是人类的祖先。亚伯拉罕呢？他不是人类的祖先，对不对？他是希伯来的什么祖先，对不对？他是信徒的信心之父，从属灵角度上信心之父，对不对？从肉身来讲呢，他是希伯来人的什么祖先，对不对？所以他叫什么？只能叫做多国之父。所以这里我们要明白什么呢？神就什么，把亚伯兰在这里改名叫亚伯拉罕，对他做多国之父。好，首先确认他的身份，第二呢，必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他什么而立，君王从他而出。看到没有？神在这次的启示，我告诉你啊，上帝鉴定的启示，不说神一开始启示不清楚，上帝很清楚，但是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无知，神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理性在不断的堕落，神知道我们人类要一代不如一代，所以上帝才不得不在他在永恒的旨意里边，他越来越俯就卑微的人，越来越把他那个伟大能够用人所能明白的语言也好，圣经的启示也好，心意也好，甚至最后连这些各种的方式把它启示给我们，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但不代表上帝以前的那个模糊的、不确定的，这是错误的概念，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但是呢，这里确实越来越清楚什么呢？因为亚伯兰因为一错再错，当然也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跟我们是一样的性情的人。上帝要渐进性的不断的把他带到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地步，你要给他很清晰的指示里边，所以这个约就更加清晰。首先要明白谁跟我们所立的约，是全能的上帝给我们立的约。你要搞清楚，不，你不要想跟上帝平起平坐，你不要觉得凭什么上帝单方面跟我立约，他可以让我死让我活，他都有道理，那当然了。所以他与我们立约是凭着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恩典， 何况他跟我们立的约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是对他的子民的爱，对他子民所存留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这里边确定亚伯兰说多国的父，那就因这个缘故跟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感谢主。然后呢第二部分看到没有，他说那就前面说所以后裔极其繁多，也就是在第二节里面已经强调的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所以神在应许这个国度有两个概念，对他来说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国度。大家一定要记得好，神在亚伯兰的立约里面他有两个层次的，一个在地上的一个身份跟国度，一定要记得，因为他并有希伯来民族，甚至成为一个将来的以色列国。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应许的第二个内容是跟今你我今天是完全没有分别，是什么属灵的国度，弥赛亚的君王。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同时看到这两条线，才不会剪不断理还乱。弟兄姐妹，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割礼跟新约的洗礼等同，我不认同的原因在这里，割礼有两层含义，一个是肉身的一个标记，等会我们会讲，第二呢也有属灵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分别为圣归于基督的。否则的话我们总是把这个忽上忽下的理解，忽高忽低的理解，你说一点这两个没有关联吗？不对。你说关联那个程度完全等同吗？好像有人不同意，我们也觉得不对，但是有人就是要把它完全等同，但也有人说啊，不等同就是跟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又不对。我们不是因为呢，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呢，神对亚伯兰的应许里面是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对亚伯兰本身在肉身的地上的一个国度的应许，也有对亚伯兰有一个信心所看见那个不能摇动的城，不能震动的城，不能摇动的那个国度，就是什么？就是永恒的那个国度，属灵的国度。大家一定要两条线要并列看。哎，这个真的不容易，我承认。可能对加尔文的创造，对加尔文的预定论，对加尔文的救恩呢，我非常敬佩，非常敬佩，非常敬佩。但承认就在这点上，我跟他有点不一样。我的圣经理解跟他确实不一样。我认为他已经在神学上是非常，当然不代表我比他更厉害，我是不敢说，但还是说，确实在为圣经观点，你一定要问关键点，不是说谁的理性，而是说圣经本身，我要在这里解经不一样，你知道吗？会导致的问题。所以在这呢，就是在这里什么呢？就是你看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什么神。好，你看马上到了第八节里边，我为什么要跟你说是有两个层次的哈？我要做你现在，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你们的他们的什么神？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边是不是两个概念？请问你必须承认，有这个迦南全地是不是真实的？
是，
是不是在地上的？对不对？真的有，对不对？但是它有没有属灵的更美的意义呢？后面有，你看到没有？就是你看，这个你和你后裔永远为业，永远为业，这里边是不是包含了又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对，可能是说在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这个地上的这块地永远是属于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永恒的吗？有一天上帝来了，什么连地球都什么地都被融化掉了，那都没有了，那怎么可能永远呢？所以明显这里边什么永远为业，我也要做他们的什么，我也必做他们的什么神。前前的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必做你们的神。但是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神的后裔里边，亚伯兰后裔里边包括什么？ 你后裔是万民得福，那个后裔确实是当初，但是在这里注意，在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什么约？你们所有的男人都要说什么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这里的后裔，你觉得一定是指耶稣吗？好像也不完全了不？你看到没有？”所以再说，当然你是我要你后裔是万民得福，那个是当初的约，但你不能把神的亚伯拉罕说每一次的后裔都是当初的，又不对了哦，明白吗？所以我总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里面，它有两个内容，两个层次的。一个层次是什么？是对亚伯拉罕肉身的一个看顾和带领。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肉身的祝福，没有祝福我们也完了，对不对？但是确实在旧约时代的选民来说，确实是这个是对于他的一个地上的家业的发达，对地上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应许。当然那是指向那个更荣耀的永远的不能震动的国，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国。所以这个两个应该要总是在里边去要看到的。好了，你看，接着注意啊，这就是立约的内容是到第几节？到第九节。好，你看，你和你的后裔必须是要来遵守我的什么约？约的内容是结束了，下面来一个立约的什么？在约里边却是关于立约的记号。你看到没有？看到了吗？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说什么？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什么约？是你们所单遵守的。你们都要说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看到没有？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说什么？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说永远的约。又来了，前面说肉体上的，到后面就永远的什么约，看到没有？这包含了什么？确实这个割礼本身也有两层含义，一个在肉体上的一个分别他们为希伯来人的后代，包括了在亚伯拉罕里亚的那些仆人用银子买来的，不只是希伯来的血统，而是包括了整个一个整体里边的属亚伯拉罕们都受割礼男丁。他说吧，说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什么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喂，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啊，你要明白这个好厉害的不？所以如果你把你割礼当做洗礼的话，你看看就厉害了不？你不洗礼你就什么？你就背约的不？对不对？你就背什么？契约的，会不会啊？不会啊，不会的。所以这个割礼的这个，确实上帝给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是绝对的一个原则，对不对？你没有做这个，你就要死亡。这样是肉身的死亡，甚至你属灵的死亡也是在有可能在，因为呢，因为你背了神的什么约嘛，这个好厉害。所以割礼是这个约的最后部分，也是来，所以割礼也是说立约的一个记号。喂，我请问，耶稣来了有没有说割礼啊？有没有？当然有了，婴孩生下第八日说了什么？割礼啊！所以耶稣他既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也是犹太人，对不对？他有没有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遵守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总是大家看这个从肉身的这个割礼，那确实基本上说你必须做的。这里边当然肉身的割礼是带出什么？更加是属灵的割礼，属灵的割礼 对应起来，你不割礼就意味着死亡，对不对？对不对？肉身不割礼，肉身死亡，对不对？那其实还包括一个可能带来的一个永远的死亡，就是你废了神的约，对不对？要从灵中剪除，是不是啊？哎，那今天是不是你不洗礼就灭亡？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对不对？洗礼绝对不是得救的充分条件，对不对？不是必须洗礼才能得救，对不对？信心得救是不是啊？义要因信称义嘛，对不对？所以那反过来说，哎，今天如果你没有什么，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没有经历过什么，你也不能得救的，必然死亡的什么？是什么前提？啊？什么？没有属灵的重生能不能得救？一定不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更相信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34章说的，要有属灵的什么割礼是什么？我会相信什么？叫借着圣灵的重生，圣灵的印记，圣灵在一个基督上的那个印记，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虽然很多的基督教徒哈，他没有圣灵的印记的，他没有真正属灵的割礼，他在教会里泡一辈子也不得救的，是真的，那是假信嘛，不是真正的信，不是上帝所亲自所拣选所印记的人，忍人没有用，叫披着羊皮的狼也好，假受假先知也好，假弟兄也好，假信徒也好，那会有的。所以这种呢，因为这个割礼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所以从肉身的割礼为什么到了使徒时代被废掉了，对不对？外邦的信主的要不要受割礼了？肉身不要受割礼了，但是一定要什么心受割礼，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那个什么，你记不记得那个斯蒂凡啊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什么？你们自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的心却没有受什么割礼，就是你们受了肉身的割礼，却没有受什么属灵的隔离，你心没有受隔离，没有用。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因为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又带出一个很厉害的难题。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使徒时代也有很厉害的一次争论。我们说历史上圣经所记载第一次的教会的大公会议，就是在什么使徒行传15章召开的。保罗就是因为什么坚持外邦人信主不要受隔离了，犹太人不干了，最后保罗被选拔。到耶路撒冷向使徒们去分享，去做一个辩明，所以教会史上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告诉释放了外邦的信徒，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再行肉身的隔离了。可见那个属灵的隔离已经完全取代也好，承担了肉体隔离的所有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讲亚伯拉罕赞给他的祝福是花开一朵割表两枝，你知道吗？是一直是关乎肉体的地上的国度的地上的土地地上的财富地上的后裔，那第二条也关乎什么？是属灵的永恒的那个应许，那些后代天国的子民，你明白吗？所以每次哎，大家就看我的手势哈，我们这就上帝这个应许什么，从上帝上花开一朵，割表什么两只，知道吗？但这两只什么最后呢，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哎，对，又什么，又回到了一，回到了基督的那个一个源头里边，基督里边都成就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你看我指头手哈，我不好做哈，对吧？就是。从这个一，这是一哈，一伸出两个之后呢，两个支流之后呢，又两个就又回到什么共同的海，一个就像那个什么，从长江黄河，其实从唐古拉山那里哈，然后下来成为长江黄河祖国的两条，中国的两条所谓的母亲河哈，然后都又回到一个海洋里去了，知道吗？来，这大概的这个我这个不能完全跟上帝不能相提并论，但我在方面就是。要明白这个真的很重要，很难很难，你知道吗？ 神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边，当然属灵那个约最重要，不然我们也不用做旧约了，希伯来人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确实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他既有借着他肉身的这种身份来保全了上帝的他的救赎的这些真理不断的启示出来传讲下来，成就这些救恩，那也更重要的是属灵的这个生命是亚伯兰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是完全一样的上帝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感谢主。好，那我们说一到十四节哈，是神与亚伯拉罕坚定告诉他他所信的是谁，谁跟他立的约，有立了什么样的约。这个约你看这次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以前那个约好像呢叫鉴定式的，鉴定式的不是说上帝隐藏了，或者上帝说的以前是含糊的，都不含糊，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含，说一句话都不含糊。那他也看到我们人的软弱，人的败坏，人肉体的这种残余的败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就引领着我们不断的把他的心意越来越显明。不显明的话呢，就像你跟小孩子说一句话，给他一个指令，跟可能跟一个大人的指令能不能完全一样呢？孩子啊，比如说谢霆锋他儿子，儿子将来你娶媳妇好，对他来说概念跟一个孩子到二十岁说孩子你娶媳妇好，他听到这话理解一不一样？对了，你跟你现在跟儿子说，儿子你将来娶媳妇啊，那个儿子小小在这里的谢霆锋说，小小将来你娶媳妇好，他什么媳妇啊？甚至会冒出很可笑的话，对不对？妈妈是不是是我的媳妇啊？对不对？姐姐是我的，是不是我的媳妇啊？对，你不能怪他，你说你这个乱说话的，你要这样说好像亵渎了这个家人的关系，所以你不会这样怪罪他，对不对？但是到了二十几岁呢，你说哎，你该娶媳妇了，那他就不会这样乱理解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人，但你不能说那话不对，爸爸当时说过娶媳妇这话不对，还是对的。那有一天如果真的要娶媳妇，但是呢，孩子会。我发现这个孩子胡言乱语的，他不，他是无知，但是所以上帝爸爸妈妈会把这个道理上不断的教导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不是上帝有什么改变，乃是因为人心的迟钝、软弱、失败、败坏、无知、悖逆，甚至去犯罪跌倒，所以使得上帝不得不。当然就是上帝本身在这个地方就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把他的真理不断的其实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遵行。所以上帝真的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啊？他没有把什么我们这个启示录没有把那个七印七碗七号七碗的一下都倒下来，那你受不受得了啊？嗯，我看你讲啊，基督徒都麻烦了，谁也知道这基督徒我们都可能很多人就否认主了，那上帝他不会这样，他不会让我们当我们难当的担子，但他也没有让我们完美的说哎，那既然我讲了一句话了，你必须第一次我跟你讲你要完美的把我这句话理解得一清二楚了，那可能我们承认也很难，因为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我们的理性堕落了，我们的情感堕落了，我们意志力也堕落了，我们所有的知识婚姻观也堕落了，我们的教育观也堕落了，我们同样把圣经的一个词语都会理解的堕落，理解的偏差，所以上帝就能够给我们什么体恤到我们人的软弱，人的肉体还附在什么这个肉体的虚空之下，我们受到主还是一同叹息劳苦，连我们有初熟果子的人呢也会一同叹息，你看到没有？好无奈，好无奈，看看自己的肉体好无奈，看看你身边呢越显忽视他的人的肉体，你也觉得好无奈，你就意味着付更大的代价，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你不定睛看耶稣基督啊，你不可能的。好，我们感谢主啊。好，你看到没有？我们再看到十五到了十五节，神开始把他开始借着具体的下一步的深化他的这个启示，你看到没有？在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来不可再叫萨来，她的名字要叫什么？
萨拉。
萨拉。 我必赐福给他，他要从你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撒拉说，当然他没讲哈，哎，如果他的心情到这个地步说，哎呀，神啊，你早说啊，早说从我生呢、啊，那我就不会把夏甲给我丈夫同房搞得那么多麻烦来了，而且还后患无穷啊。要不然撒拉有没有认识到这个地步啊？连这个他都认识不到，你发现没有啊？他现在这个不都很厉害了，你看到没有啊？他都还没走，我们说哇，上帝啊，你早点跟我说，不但从亚伯拉罕亲生生的，还要从我撒拉亲生生的，才做你的后裔，我就不会节外生枝了。他连这个意识觉悟都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你注意看下面，你看，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他从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听你说一百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说，但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孩子还没有，他连什么连说，哎呀神啊，你早说我的妻子要怀孕生子，那就不那就好了，那我就不会节外生枝。他连这个觉悟都没有，你知道吗？他这还他根本就不相信什么，按照常理啊常规啊，他都不相信他妻子可以什么再怀孕了，你知道吗？心已经凉了，对不对？你看到什么程度？你看他说但愿以实玛利，他我一百岁了，妻子都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嘛。你看去九节怎么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喂，上帝出牌总是不按常理的，我告诉你，一按常理，你就在你的概念里，你在理性里面塑造一个上帝，上帝又被你贬低了，上帝被你缩小了，太容易了，太厉害了，弟兄姐妹。如果说稍微有些癫狂的话，你们要包容我一下哈，是没有办法，自恨狂妄有时候，但是我不敢，我只说上帝怎么说的，我尽量去领受，继续去领受。只不过呢，现代的人把这个圣经越来越加入了很多人的观念，让你无法领受，所以你会觉得什么人死了以后下阴间，特别不幸的人下到阴间的火里面去，你会觉得很可笑。什么很可笑？明明你的尸体已经没有火化了，都没有了，怎么又下阴间去了呢？你怎么理解？你会觉得不可，等着一听这概念就觉得不可理喻。你这个你说身体灵魂都下阴间去了，你太可笑了，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是不是？谢弟兄是这样的。但是不信主的人死亡的到底他去哪了？他是埋在那坟墓里的，那个地上那个坟墓真的就是 他在那里吗？肯定不是啊，骸骨在那里，皮肉之难在那里会腐烂，那里火化了更没有，在火里面就没有了，一把灰，在我们那还就没有了嘛。中不信主说句什么话你知道吗？这地方叫人死什么如泥。那我们也接受这世人的观点了吧？喂，真的人死如泥了吗？当然人死如真的是关乎灵魂，对不对？人死哦，人死如真的是关乎灵魂，对不对？人死如泥关乎什么？那你说这不是一样的？跟不信主的有什么区别呢？你跟不信主的以前有什么区别呢？一种是人死如灯灭，人没有灵魂；人死如泥，人的身体就没不接没完全没有了。No， 有，那就在哪里拿给我看？我拿不了给你看。但人死后是有他的身体跟灵魂，都要去到阴间的什么？我不能 你相不相信？圣经就这么说的。你理性能明白吗？当然不能明白。好厉害的兄弟姐妹，我不敢对你，有时候一讲一下你，就好像你的气势太强了，压人嘛，逼我们接受你的观点嘛。当然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非常清楚，在心里再去思考，不是人的观点，不是要加害人的东西，但是确实不可理喻。看到没有？好厉害！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看 ，T.I. 你看，当然神也怜悯，仍然也存留说：“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后昌盛，极其繁多，他也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对不对？”上帝仍然普遍的恩赐给以实玛利。好了，我们看下面，你看到明年这时候，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你坚定所立的约。当然这一章没有说，对不对？到了十八章里面什么是什么讲到呀，撒拉怎么样，哦有，其实呢，当然这里说十七章是对，十七章十七是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什么喜笑，对不对啊？这个喜笑不是说我很开心，百分之百相信上帝给我的那个撒拉要生孩子，这个不是，这个喜笑什么？他也不是嘲笑，他也不是嘲笑，他有点什么呢？有我们这叫无可奈何的苦笑，就说神说的我也不能，绝对不能怀疑，绝对不能是嘲笑神，也不为什么怀疑神说的没有边界，但是呢又觉得什么呢？怎么是苦笑呢？是吧？就你安慰我一下吧。我知道神是有安慰有怜悯的神，就神知道我的，给我一个安慰一下。再就说好不好听话，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吗？讲你兄啊，叫什么？就是给我个精神寄托，给我带来一个心理的安慰。因为神知道我没有儿女，就是好像没有一个盼望的感觉，你懂了吗？所以很多那兄弟兄啊，有是不是有很多信基督之前知道一个精神安慰啊，精神寄托啊？
有人这么说，
有很多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反正是这样的，有时候有点基督教徒就是这样的，本身他就是这样的，他把基督教信仰当成一个什么精神寄托，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宗教，挺不错的，教人与人为善的，基督教挺好的，教人与人为善的不错。再说不好听话的，跟佛教道教有共同地方，什么都是与人为善，你能善吗？你有善吗？没有啊。哇，不容易啊，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圣经真的不容易。
撒拉后来也暗
笑，在哪里啊？
十八章。
对，十八章再讲到撒拉也喜笑，对不对？
暗笑，他不承认，他说你笑。
对呀、啊，我们下个礼拜看到撒拉也同样的会笑，神抓到他笑了，他不承认，对不对？但他绝对不是嘲笑，他也不敢嘲笑，他对神还是有基本的信仰，那个不是乱来的。他真的什么呢？就是无可奈何的笑一笑，什么神安慰我一下，他真的相信神也是好意。但是你看看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你所坚定所立的约。你看神说有没有含糊啊？没有，神所命令的必要成就，并没有单言，也没有滞后，没有超前。重要，大家呢神锁定了时间，要生一个孩子，连名字都起好了，你看到没有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看二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这难道是亚伯拉罕遵着主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些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或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看到没有？亚伯拉罕还是一个什么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看到没有？他就行了，他把他以实玛利，那时候亚伯拉以实玛利多少岁啊？十二岁了。有十三岁，后来生了什么？开始生了一个八十七岁嘛，八十七岁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嘛。那八九十九岁的时候是 是爱谁的？到以什么十三岁就生了以撒嘛，所以以什么就比以撒大十三岁。所以呢，他怎么样呢？以实玛利亚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在家里上还是民子满，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收，你看收割礼时候年99岁，以实玛利亚是12岁，啊，80几岁生的以实玛利亚，86岁生的吗？怎么说？他是86岁，剩86岁是吧？对，86岁，那么86岁的时候。身体嘛，你说剩86岁，86岁就13岁，对那个13岁，是，也是满13岁就行的割礼。好，再我们看到什么呢？那你看到没有？家里说，无论在家里生的，或者银子千万人买，都一同行受了割礼，他们还是守上帝的约，守上帝的约。但是信心是一个本于信，以至于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不要把异性主就当那个完美的人，你千万你自欺了。我告诉你啊，每一次你查圣经好，你每次我总是跟弟兄姐妹讲，你们听了都是还是我们都不能明白嘛。千万不要用圣经去帮别人对号入座，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把经文去套别人，好不好？先套自己，看到自己就是一个不配的人，看到自己有多少的骄傲，多少的罪恶，多少的自以为意。如果你每次看圣经首先想到是别人，你就错了，你已经要悔改了，你知道吗？真正接着那个得救的确据，不是让你帮别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帮助你自己的，好不好？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就悔改，有了就感谢主，坚定就帮助别人更好的成长。哪怕别人犯了会认真犯对了，你私下要帮助，千万，我已经讲过多少次，不要在教会群里边再去随便的去公开的去指责别人，弟兄姐妹，你已经犯罪了。就算你看到你弟兄身上有罪，你还没有私下责备的时候，你在群里面直接去这样的责备你，太糟糕了。但如果你含沙射影呢，指桑骂槐的更恶劣更阴险，你更要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可以连多的。如果真的那个弟兄你单独找他谈不悔改，连他都找他谈不悔改，就不许在群里面发去责备人的话，教会出手，你知道吗？已经越了位了，不许你的角色和本分，你没有这个权柄代表教会来管教人责备人，你知道吗？你不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来做事情，你不是按照上帝心来做事情，你还在你自以为意，不可以的。无知犯的错，我们可以理解你，可以原谅你，但一而再再而三呢，你发出的那些教会群里所发出来的也好，公众发出来的东西，你无知，我理解你。你一无知犯的罪，我们也能够尽量的来包容你。但是如果你一次的劝勉你，温柔的警戒你，就你还在公共场所大放厥词也好，随便的去信口开河的指责别人也好，都不是你做的。并不代表你不可以指出弟兄的罪来，但是请你按照上帝所给我们合乎真理的规范，真的出于爱弟兄的心，哪怕他是假知识假先知，仍然要持着怜悯的心，然后让他有一天灭亡，也是知道他是应该灭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你不要以为从昨天开始在教会群里面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我很痛苦， 是一个人的问题吗？是两个人的问题吗？都是别人的问题吗？我要告诉那些当事人，都得要悔改，没有台阶下的，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真理的启示，不能够断断续续的，不要去断章取义的，不要去是针对别人不针对我自己的，只为别人读经，不是为自己读经的，只需要来改变别人，不改变自己的，只需要关照别人，不关照自己的。就算你为神行公义，你要有章有法的，弟兄姐妹，不要越位，不要去，你不要以为在公共场所羞辱别人就抬高了你自己，就会让你自己也更羞辱。神的道是活泼的，是功效功效的，甚至魂与灵，连你的骨节与骨髓，连你的心的主意跟思念都能辨明了。言为心生，你的心邪不邪恶，你的心是不是来自良善的，上帝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能够感受得到。那也感谢主，我并不是后悔，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群里面没有，我也看到我没有立时制止，就是让那格子的罪好好的冒出来。你不冒出来还认为什么呢？很委屈。你看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你在哪里还都把你的丑陋的那一面，黑的丑的白的俊的都发出来，然后呢让你死也死得明明白白，活就活得清清楚楚。但是干，如果你去神就基督的时候，你不会永远的死亡。但愿你肉身也不要被管教到死亡的地步才悔改，对不对？还是早一天的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虽然是有点点激动的情绪哈，我这个激动情绪我必须有理有节，我也是确实有血气的人，但是呢针对这两天在群里发生的事情，我确实我自己要悔改。我希望只要你心里面存着苦毒跟怨恨，你不在乎别人，你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明白明白你，你也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你，你就自己在神的面前反省。如果我的内心真的有苦乐，有怨恨，有邪恶的目标，我是拿起刀来先砍别人的这种心态，你先从心里面悔改，从心里面悔改，才能结出悔改的果子，否则那个假悔改也没有用的，或者是叫什么不彻底的悔改，比不悔改更可怕，更虚伪，更诡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在他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失败，就是因为这些地方。你以为亚伯兰不信主吗？你看十七章多美妙啊，神跟他说完之后，亚伯兰马上行什么割礼，知道吗？但是他在实行神的话语上有没有问题啊？我们要成为一个警戒和教训，亚伯兰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但是我们所尊重的神的仆人，但在他身上仍然有很多致命的问题，就是因为对神的话语的误解、打折扣，把神的话语支离破碎，把神的话语放在人的理性和人的情感世界去理解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就在调和，你就介入人自己的情感和理性在里面调和的时候，越来越不单纯，越来越不单纯，不单纯到一个程度，有一天走向邪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求主来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让神的真理来好好的来造就我们内心的这个世界，不是外面的。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爱是从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才能生发出来那个爱，否则你那个爱是虚伪的，是掺杂着不纯洁的动机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其实每次圣经查考里面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是多么的败坏，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所以肉体一定要被拿掉，所以一定要感谢主。每一个真理的领受不是让我们脱离，对，不是说跟我们现实的生命没有关系的，跟我们现实没有关系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看到上帝的荣耀跟恩典，也看到了神他的信实跟建立跟亚伯兰所立的约，开始正式改名叫亚伯拉罕跟撒拉。我们也看到了亚伯兰的失误让我们痛心疾首，你要有这种感情的融入，这个是真的，是被圣灵圣化的情感在里面，确实很痛苦，但是我们却要承担这个后果。但是承担这个后果的时候，我们要吸取见解和教训，不能再执迷不悟，那成为我们的成长的动力。但是我们也看到，还是要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神所恩高的仆人，他还是执行上帝给他的那个使命，马上帮他的儿子行了割礼，他自己也行了割礼，所有的在他家所生的所买回来的那些男人都行了割礼。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一定要在这里看到基督徒一定要有两个概念，给亚伯拉罕的一个是一个肉身的应许跟祝福和属灵的应许和祝福，那肉身的应许祝福也是指向属灵的应许和祝福，那属灵的应许和祝福就是永远的永不废弃的那个约，大家一定要有两条线来看。所以这使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也就是说其实把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言行举止就要不断的在主里面调整，以至于不断的能够合上上帝的心意，否则的话太难了。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动物就是人，神按照他的形象认识到的最高的一个动物是人类，我们有时候动物有点不好听，按照神的还是一样是所造的，人类是万物之灵，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败坏的最有杀伤力的也是人所犯的罪，听见没？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十七章呢，其实我们读这个历史很简单，对不对？但你想一想，哎，亚伯兰让他的他妻子让他跟夏甲同房，这个事情大不大？事件大不大？比你我现在看到很多事件都大的，知道吗？那当中我们看到积极的一面，也看到这些教训的一面，但是看到上帝的保守。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首先再一次的你去深化亚伯兰的约，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首先明白那个立约的人是谁，立约的是谁，是全能的神，受约的是谁，是以亚伯兰为代表的希伯来人，延接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神的子民。当然就是我就是约，然后就看到约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我们不在，就是有两条线，一个是肉身的应许跟属灵的应许。当然最后我们也看到了神也应许这个约的绝对的保证的完成是具体指示他要生一个儿子，正是在这里神不得不也好，神必须的把他这个启示呢具体化，是亚伯拉罕与撒拉所生的儿子，而且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9岁所生的儿子才成为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个 肉身的后裔也好，也代表着属灵的后裔也好，也代表着将来那一位后裔从他而出。弟兄姐妹，一定要懂得这个层次，好，懂得这个属灵的层次。然后神也给他一个立约的记号，割礼，这又包含了肉身的跟属灵的总是存在的。一定要记得哈，肉身的割礼指向属灵的割礼，属灵的割礼才是永恒的那个属灵意义蕴含其中，而且关乎生死存亡的这几个要点，你要抓到，你就明白这一章的重要性，也在神学上就会稍微把我们分离出来，什么是来自人的理性，那就是来自上帝的启示，这个不容易。最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亚伯兰就是一个顺服者，他遵守那个约礼的内容，毫不迟延的。你看哈，自己到了99岁还行割礼哈，不容易哈。然后呢，他的儿子以实玛利14岁行割礼，13岁行割礼，86到99行的割礼，他13岁行割礼。看到没有？感谢主，神的儿女神会负责任的，不要心意过分，但是不代表弟兄姐妹之间不可以彼此的劝勉，不可以彼此的责备，但一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合乎上帝的心意，审查我们内心的那个动机，生发出从我们清洁的心、无伪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生发出来的那个清洁的那种真正的从上帝来的爱，爱才能够造就人。一定要懂得，每个弟兄姐妹懂得自己内在的反省，而不是把老是把责任归到外面去，不是把你的枪口吊起来对准别人，就不对准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正的内心的悔改，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要求主来扭转颓势，从每个人开始。好，那我们做一个，我们开始祷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我们是知道主啊，你是何等的全能，主啊，你也是充满着何等的恩典，主啊，你把亚伯兰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你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甚至去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更不知道他将要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他自己要面对多少试探、跌倒、失败、羞辱，都无法想象。但是感谢主，亚伯兰有一个美好的地方，就是他顺从你，你怎么说他就来跟随你，你就把他一路的带领，当中他也经历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失败和跌倒，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也不是因此就说他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人。所以让我们明白，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是一个不断的被神带领、被神造就，也不断的认罪悔改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我们必须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自己太高，也不要看自己太低，既不是破罐子破摔，完全放纵肉体的情欲，跟不信主的人一样为所欲为，但也不是完美主义者，不是说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失败和跌倒才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没有人能够成为真正得救的基督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焦点放在上帝的大能之上，看到上帝的拣选是坚定不移的，然后我们在当中怎么来看到神却每一天在引导我们，在造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美好的工作。我们也承认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真的要把自己设身处地的放在亚伯拉罕那个角色里边，我们也会发现会让我们痛心疾首。第一次差点让妻子被人玷污了，这个本身就不是小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了亚伯兰这一次他自己跟夏甲同房，这个又不是一件小事情，带来的这个破坏力都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还是敢，我们不是要去抱怨，我们不是好像觉得我比亚伯兰更厉害，我来审判亚伯兰，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谁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而且我们也相信人人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有上帝的美意。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只是要专注主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你让我们在这上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警戒和教训，激励我们就更好的去研究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让我们信心不断的刚强。关键是让我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亏欠，而不是看到弟兄眼中有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这是个不正常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一个真正得胜的基督徒是一个勇于悔改的基督徒。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避免用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口端的爱来遮盖我们里面的恶毒，让门红过关也不可能的。主，你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是吧，诚实的面对你。谢谢你，虽然亚伯兰当神再一次的更具体的坚立跟他所立的约，而且那个约是句句定准的，而且是跟常规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亚伯拉罕领受，虽然他领受的还是有折扣，但是应许他明年这个时候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是喜笑，他喜笑的时候他觉得只是上帝你是不是安慰我一下而已，给过心里的安慰而已。但是说 no， 神说的是安定在天的，他你就是要生一个儿子，而且必须从撒拉生。而且必须叫以撒，上帝早已预定给美好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心里有点迟钝而已，但神会继续的把这个事情成就。谢谢你，当然也感谢主，你仍然在亚伯兰身上看到你的工作，亚伯兰开始不但领受你的真理，而且起而行，他马上行动，一个99岁的一个老人，还有年轻的十几岁的男孩子，甚至还更小的生在他们家里的仆人的孩子也好，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男丁，都受了割礼出他的男丁，专门是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割礼的意义。因为割礼这个在神学史上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讨论，但是感谢主，让我们继续在你的属灵里面来理解，从真理里面来理解，叫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引导我们去理解，让我们不至于走向更大的偏差。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你来看顾我们，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就让我们更加谦卑，明白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悔改我们的罪，我们也才能够有理有节的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成长，甚至有理有节的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去悔改他们的罪。 而避免先咬先吞，避免互相攻击，避免甚至互相定罪，好可怕，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面目狰狞的魔鬼的工具。我们还在那里沾沾自喜，还在那里自以为意，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无知，就是圣灵的无知这样的表现出来的罪；如果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邪恶，求你在内心洁净我们，好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拿掉我们的血气，从亚伯拉罕的得胜中汲取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从亚伯拉罕的失败中吸取我们的境界和教训，成为我们的财富，好让我们能够避免走更多的弯路。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你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你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你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因为你要来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你就是要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恶。谢谢你继续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的疾病，化成弟兄姐妹就在这里享受你赦罪的平安和喜乐，他也能够平安的去跟别人交往，能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那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开麦要交通的？有没有开交通要说话的？